朋友们，新年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进入了第6天，已经有超过20人被打死。这场因为经济问题所引爆的抗议是如何演变成反政府反独裁的运动？它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又为何激发了中国民间舆论的热议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要与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另外，中国当局近来加大了对左派的打压，背后原因何在呢？今晚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重要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在星期二说，在彻夜的反政府示威中，又有9个人被打死。自从上个星期伊朗开始发生抗议国内经济状况的示威以来，已经有20多人丧生。报道说，在卡德利詹镇的警察局，骚乱者试图盗取枪支，有6个人在冲突中丧生。国营媒体报道，一名警察在纳亚法巴德丧生。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一誓言，保安部队将会对骚乱者和违法者采取行动。自从抗议活动在上星期四从马什哈德展开以来，并且蔓延到其他城市，已经有数百名的示威者被当局逮捕。鲁哈尼在对议会领导人发表的讲话中，猛烈抨击了包括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外国涉嫌在伊朗酝酿动乱。土耳其外长在星期二表示，希望外国干预能够避免，并且对已经报道的伤亡表示忧虑。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称抗议者勇敢、英勇，并且祝愿他们在追求自由这个崇高目标的努力中取得成功。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说，英国政府对抗议中有人丧生表示遗憾，呼吁所有各方不要使用暴力。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者立即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川普总统将会在1月份有机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向德黑兰来施压。川普总统1月底将会面临一系列国会设定的最后期限，认证伊朗是否遵守了他与其他6大国所达成的协议。美国负责伊朗和伊拉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皮克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可能针对镇压抗议者的政府部门来进行制裁。目前还不能够确定川普总统会不会正式废除伊核协议，但是很有可能会以发生的抗议来作为进一步削弱伊核协议的理由。继续我们聚焦朝鲜半岛，韩国方面提出了要与尖锐对立的朝鲜举行高层会谈，就朝鲜参加即将在韩国举办的冬奥会的可能性来进行磋商。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布朗发来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军星期二说，韩国希望1星期后在亭站村板门店会晤朝鲜外交官，那里位于分割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非军事区内。
南북이마주앉아평창동계올림픽북측참가문제협의와함께，
我们期待韩国和朝鲜坐下来彼此相见，坦率讨论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以及改善南北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
아울러정부는시기장소형식등의구애됨이없이북측과대화할용의가있음을다시한번밝힙니다。
首尔做出上述提议前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宣布，正在考虑派团参加下月的平昌冬奥会。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一傍晚对金正恩举行会谈的建议表示欢迎，但是同时表示朝鲜必须首先放弃核武器计划，韩国和朝鲜的关系才有可能改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接下来呢，是来自中国的消息。北京经济干部管理学院的副教授王征因为公开支持薄熙来，在去年3月被捕，将会在明天开庭审判。中国政治一向以来是宁左勿右，当局放任左派毛左的言论还有集会的活动，但是对自由派的活动和诉求却始终打压。不过最近接连出现了一些限制毛左的举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北京的胡玉律师来和您谈谈他的观察。胡律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我们知道在中国其实还有很多支持薄熙来宣扬毛左言论的网站，比如说乌有之乡啊、红歌会网这些，那么也有各种左派的集会，当局为什么要锁定要抓网征呢？您的看法？
根据公开的信息，王征将被以雄性滋事罪审判。我们知道说是公开审理也只是个形式，有罪判决几乎是大概率结果，官方不会评价王征真正的行为性质，无论是他的言论还是他的行为都不违反中国的现行宪法，是法律应当容忍的一种公民行为，所以官方只会使用一个看上去客观的法律标准，也就是说有可能是雄性滋事、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之类的罪名。恰恰正是这个雄性滋事的罪名是当今刑法边界犯罪构成要件边界最模糊的，操作性也很差的一个罪名。雄性滋事罪的前身在1997年现行刑法颁布之前叫做流氓罪，雄性滋事是流氓罪的变种。无论是流氓罪还是雄性滋事，法律界都称之为口袋罪。除此之外，现行刑法的口袋罪还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非法经营，包括合同诈骗罪，在经济领域也属于口袋罪的一种。
那么胡律师，您个人认为王征他可能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审判结果呢？
审判结果基本上，我从公开的信息说，他说比雄性滋事肯定是会判有罪的。那么王征啊，他正是被这种口袋罪给装进去了。至于抓捕王征的真正原因，我个人以为他的言论的左或者是右倒是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组织社团示威的这些行为触动了当局的底线。再者，王征的言论虽然有左的成分，但公开挺薄熙来显然冲击了另外一个很敏感的体制神经，二者合二为一是其深陷囹圄的原因。
那么胡律师，是我们除了看到这个王征的案子，当然您提到与他的这个言论左或右可能不太有太多的关系，主要与他组这个制宪党还有他组织集会这样的一种行为有关。不过现在在中国内部也有很多的讨论声音，就是这个左右的这个被打压。我们知道除了王征案之外呢，最近还包括了纪念毛泽东的集会被张家口的公安局叫停，北大毕业的左派张云帆举办读书会结果也被广东的警方抓捕。您认为当局这么做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法律或政治上的考虑呢？
法律上的考虑，当局对张文帆抓捕的事件在法律上的依据和分析基本上跟刚才的王征是差不太多。也就是以一些政治上味道十足的口袋罪抓人，他的考虑就是跟我刚才已经提到。至于说政治上的考虑，二者要看似是一个挺薄熙来，薄熙来是一个被司法和机关定罪量刑的人，另外一个是颂扬毛泽东，其实毛泽东是一个岿然不动的红色旗子，似乎不该同日而语，其实不然，二者共同的一个特征，或者说二者以相同的方式触动了政治红线，那就是任何有组织上规模的不是歌颂新时代没有点赞初心的行动都是不被允许的。
胡律师，我们现在还继续回到这个左右之争啊，因为最近也有不少的讨论。我们知道中国的学者这个张千帆他也发表了文章，那么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这个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这些年来实际上的作为呢，当局做的是变成警惕左但主要也在防右，现在我们看到当局出现这种左右都防，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确实是三个不同的阶段变化。
对，
左右都防的倾向是在2012年以后逐渐明显的。左派因为中国式的政治正确，多年来一直占尽了嘴上的优势，但左派致命之处是不讲逻辑。近年来，他们政治正确的红色金箍棒吧，也在被禁止的范围，这让他们很郁闷。我们看 司马南和孔庆都抱怨的也很多。我觉得啊，现有体制已经大为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的体制，更有别于苏联模式。尽管我们感受到的体制内或苏联模式的棱角还很多，但今天的体制只是继承了原来体制中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执政党的统治地位和最高领袖的权威。因此极左所主张的那种政治经济都向左向后，权威还是来自毛泽东已经过时了。政治上可以左倾，但也必须是左倾，但左倾到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以为这是那个程度的把握，就是不影响当前权威即可。回到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树立一切权威和权威来源于毛泽东这样一种传统是不可以的。经济上可以有左，更要有，但是更要有右。我们看到市场经济改革有市场的成分，甚至说可以时左时右。那么衡量可左可右的衡量标准就是要有利于统治，权威不倒。
所以这才是重点的哈。
防左防右呢，我认为邓小平的时代社会思潮总体上是偏左的，越是下沉越左。用现在的流行的话讲，是那时候低端人口都是又左又红，邓小平本人吃左的苦头多于右，他本人在毛的时代就是右的代表，所以他提出主要防左。改革30年左右，左倾，特别是极左那帮人，思想吧越来越不得人心，自由主义在道义上占了上风，这就出现了要摒弃右也防右。
是，
今天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其实既是一定程度的主动之为吧，比如说邓小平推动改革，更主要的是形势所迫，是原来旧有的原来的体制无以为继的结果。改革之初，防左是推进经济改革的必须，但出于维护政治统治的本能，不会容忍自由派得寸进尺，这是在站在体制的角度。
是，好的，非常感谢胡律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请您点评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胡玉律师接受美国经的访问。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俄罗斯。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尼被禁止参加今年3月份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这也将使得现任总统普京会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继续来参选，甚至可能连任。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与此同时，俄罗斯通向中国的第二条石油管道在新年的第一天起开始输油了，中俄关系会如何发展？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报道有关情况。白桦你好。
一凡好。
是，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纳瓦利尼啊，他是普京的主要竞争对手。那么这一次不让他参加选举，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对于3月份的总统大选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新年的这个前几天呢，俄罗斯最高法院呢驳回了这个纳瓦利尼的这个上诉，他纳瓦利尼就是抗议中央选举委员会呢拒绝他参选，因为说他有这个被这个刑事判决的这个前科。那么呢，俄罗斯的许多这个政治学者就是总结2017年的俄罗斯政治生活的一个特点，主要特点就是包括呢，纳瓦利尼呢从这个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这个反对派的这个领袖，因为过去这些年呢，纳瓦利尼的这个主要支持者呢都集中在这些大城市，像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那么呢，在2017年呢，纳瓦利尼他把他这个这个声望和这个支持者呢，这个推进到俄罗斯的这个地方上，而且呢，他在俄罗斯的这个100多个城市呢，都组建了自己的这个竞选总部。另外呢，还有招募了很多这个志愿者。所以说呢，很多人认为就是说纳瓦利尼呢，就是成了一个普京的这个真正的对手。另外呢，这个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纳瓦利尼呢，他同这个 俄罗斯的现任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反对派领袖相比呢，他具有着一些反对派领袖的这个特点。
嗯，
比方说就是他特别这个有这种权力的欲望，而且为了这个获得这个权力呢，他这个不惜代价，而且呢这可以这个愿意这个坐牢。那么所有这些特点呢，在这个许多现在就是在媒体上经常这个提到的一些反对派领袖当中的这些特点都不具备，他们都愿意就是说比较贪图这个享受，愿意同这个普京呢，同克里姆林宫呢唱双簧。正因为如此呢，就是说许多人认为就是说纳瓦利尼不让他参选呢是早在这个预料当中。但是呢，许多这个政治学者认为，即使让这个纳瓦利尼参选呢，如果在公平的竞争当中呢，估计纳瓦利尼得票率呢也不会超过这个20%。至于说为什么克里姆林不让他参选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普京政权的特点就是说不容许这个任何挑战，怕害怕失去政权的这一种威胁。
是。
那么就是说不让这个纳瓦利尼参选呢，也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后果。其中的两个主要后果就是说，因为这个选战没有这个主要的这个竞争对手，那么这个选举活动呢也变成了这个没有色彩，变成一个灰色的这个竞选活动，没有悬念。因此会造成就是说这个选民呢，因为都知道结果，都认为普京呢肯定会这个当选，所以说投票率会非常低。
好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投票率低，不让这个主要竞争对手参选呢，就是说这次选举活动这个合法性也受到质疑，这样也影响到就普京执政之后的合法性。
是。那么白话，当然很多人就知道，刚刚我们也提到普京在3月份的这次大选赢得大选是毫无悬念了，但是大家更关注的就是普京他如果赢得了这一任总统大选6年任期，所以他会继续执政到2024年，那么就会打破了前苏共领导人在位时间记录，那么他将长期的执政下去，那么这对于俄罗斯政局的稳定性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就像我方才说的，就是因为他这合法性受到质疑呢，当然会这个对普京的这个执政的稳定性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呢，我们知道就是说苏联呢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各种这个矛盾，各种问题呢积聚在一起，那么不进行改革，而且拖到最后呢，到戈尔巴乔执政的时候呢，这个苏联这个国库空虚，口袋里一分钱没有，被迫向西方这个借债。那么普京执政的一个结果，继续执政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俄罗斯很难会看到这个有任何的这个改革。
嗯，
特别是俄罗斯这个经济呢，现在主要还是依靠这个石油。那么经济学家几乎普遍认为，如果俄罗斯要不是进行这个结构性的经济改革的话呢，那么经济会很难起色，很难有起色。就是说，油价高的话经济好一些，油价不好的话，那么经济就会低一些。那么普京如果在位的话呢，估计不太会有可能这个进行改革。
是。白话，最后一分半左右时间，我们就来看到这个俄罗斯向中国输出石油的这个第二条石油管道开始正式的运作。那么可以说，中国的能源供应更多的在依赖俄罗斯。那么接下来俄罗斯的政局发展会如何影响中俄的关系呢？俄罗斯的国内又是怎么样来看待中俄两国的能源合作？一分半左右时间。
对，现在俄罗斯非常看重这个中俄关系，和这个俄罗斯同中国的这个能源合作，特别是同中国的这个能源合作的话题呢，几乎成为这个俄罗斯各派这个政治力量的一个讨论的一个主要这个外交主要题目。那么可以说呢，所有这个批评普京的人士，从这个亲西方的自由派人士到这个民族主义势力，再到这个俄共周围的这个左翼势力呢，只要他们批评普京的话呢，就会拿这个同中国的这个能源合作呢来做文章。他们批评普京就是向中国出卖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利益。所以说呢，从中国这个能源合作呢，成为这个批评普京的这个一个弹药。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许多俄罗斯的这个地缘政治学者他们认为呢，就是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呢，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呢一直这个向欧洲出口，那么完全依赖欧洲。 现在呢，这个亚洲成为这个世界的经济中心，所以说呢，俄罗斯如果向这个中国出口石油呢，要出口这个能源呢，会减少这个俄罗斯在能源出口方面呢对这个欧洲的依赖。
好的。
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对中国出口这个石油呢，那普京周围的这些利益集团呢，也都参与进去了。从这个出口石油，再加上对这个石油管道建设、维护、服务，可以说赚的可以说利润赚的非常非常多。
嗯，好的，我们谢谢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谢谢白桦。星期一呢，是伊朗的反政府示威爆发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伊朗局势为何持续升温？这场原本是要抗议高物价、高失业的示威，是否可能撼动伊朗的政体？它又为何引爆了中国民间舆论的热烈讨论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
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就在2017年进入最后倒计时的几天，伊朗爆发了大规模示威。从一开始抗议高物价、高失业，演变成后来的反腐败、反独裁、反政府。尽管伊朗当局阻断互联网、封锁社交平台，并且威胁强力镇压，示威活动持续蔓延。到目前，已经有超过20人在抗议中被打死。美国总统川普发出了推文说，世界都在看，伊朗变革的时候已到来。到底这场伊朗近10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是如何发生的？它为何引发国际间如此关注？那么它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场呢？伊朗的反独裁呼声又为何牵动中国民众的心弦？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国际关系教授丁学良。丁教授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节目中。那么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64南京学运领袖吴建明。吴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您，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在香港的丁学良教授，到底这场从12月28号开始爆发的这个伊朗的反政府示威，它是如何发生的？它与在2009年当时被称为所谓绿色革命的这场伊朗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目前这场抗议起源跟很多中东那个以前闹事儿，就是很大的相似之处，就是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过得太艰难，收入嘛也不高，但是物价腾飞，然后政府呢对民间的这个民生问题也不关注，把大量的资源用于军事的项目。那么伊朗当然这个觉得这个和其他的中东国家之间有类似的这些民生问题方面的抱怨以外，伊朗还有一点跟中东的很多国家不太一样，这个要讲一句很公道的话， 不太一样两点，在我的这个阅读的这个资料中间，
嗯哼，
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伊朗这个体制啊，你还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就是没有一点民间的这个表达的空间。它跟那个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非常不一样，跟那些完全的这个就是封闭民间的声音，封闭任何一种多元的声音，跟那还不一样，比他们还开放的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因为有了这些开放的，虽然这些渠道不是那么大，但毕竟有这些渠道，所以使得这个民间的不满呢，这个不至于百分之百的被压制住，这是很重大的区别。第二个很重大的区别就是在过去的这几年，这个因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主义组织，从兴起到覆灭这过程之中，伊朗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这个伊斯兰国这个恐怖主义组织被大部分被消灭的差不多了，中间这个伊朗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在中东地区这个国际关系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得分，所以呢也愿意在这方面呢花费更大的资源，所以这两点是跟其他的一些中东国家很不一样的。
嗯，那么我想请教我们的在加州的吴先生，吴建明先生，先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您对于这次伊朗爆发这场反政府抗议活动，我们看到从伊朗传出来的新闻画面里，我们可以看到抗议的民众他们撕毁了他们的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这个画像。那么这在几年前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他们扯下了他们的这个国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背景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本来是对民生问题的示威会演变成对国家政体对政治领袖这样的一种直接的冲击呢？吴先生您的看法。
伊朗呢这一次的这个声威啊，就是民众上街抗议政府，本来只是抗议物价上涨，因为伊朗呢这么几年来这个伊朗深陷这个叙利亚的战场，投入过几万的军队，而且还阵亡过1000多个将士，再加上呢他们长期以来资助呢也门的胡塞武装、黎巴嫩的真主党，耗资巨大，所以直接拖垮了伊朗的经济，那么使得伊朗这个民生呢叫民不聊生，下岗的这个失业率呢达到40%，大学生毕业呢就等于失业。这一次抗议从鸡蛋物价上涨，这个最基本的民生的副食品上涨这个因素开始，但是呢这个由于他们呢过去他们的收入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现在干一天活收入只有6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上街一开始最初是为民生所呼吁，但是他们怀念他们曾经在1979年以前的巴列维国王的那个统治时期，因为那时候他们的这个生活水平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从普通的民生的声援很快就上升到政治体制的问题。第一，他们已经讲让这个教主去死，他们愿意烧毁这个哈梅内伊的画像，他们已经把自己这个民众的这个普通诉求已经上升到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国体的这种考虑。因为大家知道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国家自1979年霍梅尼发动的德黑兰革命开始，就开始让他们国家的这个最高权力被宗教领袖所控制，而且宗教领袖是终身制，那么总统不过是宗教领袖摆在前台的一个政治看客。所以民众深刻地认识到今天伊朗之所以民不聊生，跟国家的这个政教合一和宗教领袖所推行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这是民众抗议的最主要的诉求。
吴建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因为在这个伊朗爆发这场反政府示威以来啊，有一些分析人士把它称为是2018年的第一起黑天鹅事件，可能我们有些观众不太了解为何如此称呼哦。那么这黑天鹅事件一般是用来形容说它是最不可能发生但是却发生了，或者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稀有的事件。为什么要来这样形容这一次的伊朗的这个反政府的示威？到底这场示威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您的看法。
这个之所以把它称为黑天鹅事件，大家认为不大可能发生，因为伊朗呢，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压制民众的舆论的过程中呢，它就像刚才的丁教授讲的，它会给一点点空间，不是讲说完全百分之百的压制。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伊朗整个抗议的浪潮席卷全国，那是互联网起了作用，而且我们也在脸书和推特上面看到大量伊朗民众他们所播发的现场的各种视频和录像，那就说明他们的网络在最初这个抗议的过程中是散发到世界全球的。那么为什么说他们最不容易发生又发生了呢？那是伊朗在最初发生这个抗议物价上涨的这种大规模的街头运动中啊，逐步演变成对政府的一种抗议。很多人呢认为就是伊朗这次民主革命好像很快就会诞生，我个人呢没有那么乐观，因为呢伊朗整个这次运动，我们纵观它无论从组织体系还是它这个动员诉求，以及呢他们对最高领导的政治要求上来讲都没有明确。那么当然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我们欣喜的画面，尤其是我们看到伊朗很多年轻的女性敢于摘下头巾向这个专制挑战。大家都知道从这个霍梅尼统治伊朗这个用政教合一的方法管理这个国家以来，女性从此从过去他们的这种男女平等的地位已经完全下降，很多女性是完全用头巾把自己裹住，只留两个眼睛。那么这种实际上是对女性的一种不尊重和一种压抑。那么敢于挑战，那是因为什么？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每一个伊朗民众尤其是女性有权利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那么这一场被称为黑天鹅运动的革命，它之所以爆发，是伊朗民众他们本身这个除了他们这个经济上的诉求，更重要是政治上的诉求。
嗯哼，我们知道在这个伊朗当局，接下来我想请这个丁学良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伊朗的当局，伊朗总统鲁哈尼他在星期天的时候首次针对这场爆发的反政府示威做出了表态。那么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他是说这个伊朗人民有权来抗议和批评当局，但是抗议行动不应该带来暴力事件和破坏公共的财产。而随着这个抗议的在不断升级，鲁哈尼在昨天星期一他呢则是誓言保安部队将会对骚乱者和违法者来做出反应，同时也抨击了美国、以色列、沙特这些国家是对伊朗的骚乱在推波助澜。很多人都认为，丁教授，像伊朗这样的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它要走向民主化的过程可能要比一般的国家更加的困难。那么您认为这次的反政府抗议或示威它有可能带来在政治上任何的冲击和改变吗？丁教授您的看法。
你这个问题太复杂，我只能一点一点的回答，因为全部回答至少你要给我三个小时，我估计只有5分钟了。第一点就是他这个世所领导哈梅尼的这个表态，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两边都很为难，两边都不讨好，夹在中间的一个并不是最高决策者，在这种很微妙也很艰险的这个政治格局中间勉为其难。因为他虽然是通过一定程序选票选出来的世所总统，当然他并不是掌控着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尤其是不能够掌控这个国家最核心的神权、军权、保安部队权力的这个最终的决策者。一方面他也体察到民间的这些抱怨中有很多的合理成分，当然我们只能猜测，哈梅尼可能也许不一定完全赞成过去这些年来这个伊朗的对外政策，花那么多钱在中东呢，就是要成为中东的这个头号的这个大国，一定要把沙特的这个势力压下去。但是呢，在公开场合之下，他又不能够表达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不同的意见，所以呢，他这是个他表达对了民间的一定程度的同情，但同时他也不能够让这个神权的这些强硬派，尤其是这个共和国卫队里面的强硬派或保安部队里面的强硬派这个抓住把柄，趁这个机会把它搞下去。所以他也得要对 这个街头这个某些的这个骚乱现象，要表明一个维持法治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这是很典型的夹在中间的这种政治领导人的这个表态，这对你的问题中第一点的回答。那么第二点的回答，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伊朗这个这样的一种政体的这种变化，我们现在很难叫转型，因为讲转型的话，意思就是说它一个明确的目标，要从那个目标走过去。我不认为伊朗现在是这么一种状况，而是应该是变化，也不知道变得会怎么样，它可能变得好一点，也可能变得很糟糕一点，也不能变得一塌糊涂的，都有这种可能。因为刚才这个另外一位嘉宾就提到了当年把巴列维这个陷下去的那场重大的这种斗争，那么小时候他记得很清楚，那个巴列维多风光，但是把他推下去的时候，伊朗的那一场这个神权革命，在中东在全世界造成那么大的重大的影响，当时那一代的人完全没有想象，他们把一个被认为是不关心民间疾苦的巴列维国王轰下台以后，换来他们想象不到换来的这个神权的这个统治，比起巴列维这个国王时更糟糕。所以目前这一场的这个动荡会把目前这个他们这个政体推向哪边我们不知道，因为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说，伊朗这个政体它含包含了好几种这个要素在里面，实际上他们这个相对的重要性不是完全一样，它有神权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块，它也有世俗政权的一部分，因为它有选票，它能进行选举，这就很不容易，沙特还没有。第三，它又有很强烈的军权的这个军事这个政权在里面起作用，就是共和国卫队。第四，它的保安部队起的影响非常之大。第五，它这个国家还有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跟那个宗教冲突之间有关系的，这个宗教之间有可能引发的这种武力和冲突。所以对于这个哈梅尼，对于他们现在这个神权的领袖，这个把这个他们最重要的三大对外部敌人的列出来，美国、以色列和沙特列出来的话，就表明了另外一种我很担心的可能性，就是以这个三个外部敌人挑起内部的动乱为理由，那么他们出手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厉害，就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镇压和流血事件。当然，我们不希望干到这一点。但这个肯定是不能排斥的。
嗯哼，那么丁教授，我们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分析认为，实际上这次的反政府示威，它的背景确实也相当的复杂，甚至也有人说，这很有可能是这个伊朗内部的一些强硬派，那么他在背后推动，希望能够推翻鲁哈尼所带领的这个改革派。不过不管它的背景如何，现在的这个抗议的示威，它的势头已经转到了指向了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要他下台，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流血冲突可能无法避免，所以您觉得这最后可能会对伊朗的这个过去的这种政教合一，或者是这种最高领袖统治全国这样的一种体制，是不是可能会产生冲击，或甚至推翻了这样的一个体制呢？
会不会推翻我很难预测，但是一定会对它产生冲击，而且这个冲击将会持续不断的。我一直就讲，就是说实际上整个的中东给很多外界的印象好像是显得很保守，宗教这个情绪，所谓的原教旨主义很强，甚至这个所谓的这个恐怖主义这个势力根深蒂固等等。但是相对而言，就在整个的大中东地区，伊朗相对而言是一个教育普遍教育程度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同时它以前也有长期的对外这个文化和教育交流的这些渠道。所以伊朗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人，他能讲英文，他能讲法文，还有些人讲德文，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相当不错，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个国家的这个 social media 就社会媒体，就是 online 就是网络的这个对外界之间的这个联系，在中东地区也算是相当好的了。而且这个国家还有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个国家在历史上作为一个波斯帝国，有那么伟大的悠久的辉煌的灿烂的文明的这个传统，所以在他们民间，在他们受过教育的这个群众中间呢，有一种对于自己过去这个文明的辉煌的一种伟大的记忆，想能够有一种这个在21世纪重新恢复这种历史上的伟大的这种抱负。所以目前他们这种状况，在他们很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心中觉得很窝囊，怎么搞成这么一个样子？到21世纪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我们波斯的伟大文明是什么呢？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在伊朗这个神权体制下，普通的公民是不会喝酒，因为喝酒的违反了伊斯兰的这个宗教教旨。但千万不要忘记，在历史上，波斯帝国是最好的葡萄酒的生产地，
是丁教授，对不起，丁教授，对不起，丁教授，对不起，丁教授，哎，丁教授，对不起，我得打断您一下，因为您的声音开始出现断断续续，可能您要稍微调一下您的麦克风。不过在您调整的当时，我们现在来听一听，还有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我们先来看一看他们有什么样的说法，稍后再请吴建明先生还有丁学良教授继续来阐述他们的看法。我们在网络上呢，现在有不少的网友发出来他们的评论了啊。这位署名江月听风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到，二战以后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伟大革命性，并没有给世界带来进步，而是走向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恐怖主义，在用平等主义的乌托邦收买民众上，霍梅尼主义与共产主义几乎毫无区别，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极端的神权政治，而后者是极端的无神论政治。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国家在想暴动后的对策，民主国家在看专制破产后如何重建。专制倒台不一定是自由民主，有可能是分裂混战，有可能是新的专制，但也有可能是自由民主，所以谁都关心，但哪怕是10%的机会自由民主也应该试试，不是永远是奴隶，试了不行就等下一次的革命。然后另外这位我们看到了署名叫廖聪明的这位网友，他说到，中国独裁政府最怕像伊朗这样示威，因为合法执政被质疑，随时一失控，政权就会被人民推翻。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一位来自辽宁的池女士，我们听听池女士有什么看法。您好，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首先我认为伊朗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中东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战乱频生的地方，该地区的石油资源、宗教纷争、民族矛盾等都是引发战争的诱因。其次，伊朗的这次由民众示威活动引发的动乱，表面上看是伊朗民众对高物价与高失业率和经济萧条以及官员腐败的不满，实际上是伊朗保守派与改革派势力激烈竞争、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伊朗的示威活动应该给我们带来启迪，作为执政者一定不要站在民众的对立面，凡是违背人民意愿的没有不倒台的。我认为没有低端的人口，只有低端的政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才是主人。中国只有真正实现民主、自由、法治，人民才会幸福。谢谢主持人。
好，我们谢谢您池女士的来电啊。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几位网友呢，他们也陆续提到了，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伊朗爆发这次事件是一个重大意义的大事，一是说明了集权政权的历史周期率，40多年的伊斯兰教政教合一政权靠集权控制总要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二是人民要求自由、公平、民主的普世价值，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自由民主社会要提高对集权政权的各种伪装识别能力，绝不可采取绥靖的态度。我们接下来还有这位署名风林火山的网友，他想要请问吴建明先生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阿拉伯之春成功的三个国家，埃及、突尼斯、也门的民众赶走了独裁总统，本国的政体没有变，但这次伊朗的抗议，男子扯下了国旗，女子摘掉了头巾，高喊毛拉下台，那么从政体到思想根本否定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您认为这以上两种模式哪一种更适合中国的民主运动呢？吴建明先生，请您简单的回答。
喂，伊朗今天发生的这场运动和中国的这个政治诉求很相似，因为他已经直接指向伊朗的最高领袖，这个也就是哈梅内伊。伊朗呢，我强调过，伊朗和我们中国呢有很多共同点的，都是所谓政教合一的国家，只是伊朗呢它是极端的伊斯兰教，而中国呢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共产马列邪教啊。伊朗和中国政府都号召人民反美，因为他们希望给人民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美国。他们认为人民的一切灾难和你们现在碰到的一切不痛快都是美国人造成的。第三个就是伊朗和中国政府都有向世界各地撒钱，到处去插手世界各地和地区的各种经济风波，甚至呢要树立所谓他们在本地区的影响力。这个伊朗和中国也都是设有防火墙的国家，并且伊朗和中国都对恐怖主义各种行为进行支持，尤其伊朗和中国都支持北韩这个邪恶的这个要制造核武的国家。 所以我分析了，就是我们总结了伊朗和中国这些共同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伊朗这一次民众上街的诉求，他们不简简单单是鸡蛋上涨诉求了，他们已经上升到对神权、对宗教制度的诉求，他们要求国家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政体制度，这和中国人民现在对中国最高统治者提出的政治诉求是一致的。因为现在的老百姓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中共高层领导人说所谓反腐倡廉，说所谓改革开放，这不过是欺骗人民的一些话语而已。真正民众已经意识到，中国今天制度一切的后果和一切腐败的根源，都是因为中共这个一党专政和制度腐败的结果。只有把中国的制度真正的政治制度进行改变，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彻底推向民主、自由、法治和公平的这种政治制度，才可能改变中国现在一切存在的所谓这个我们看到的所谓腐败啊，和这个经济下滑，以及民众和官民之间的各种矛盾。
嗯哼，我们继续来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试图要联系丁学良教授，不过他似乎已经下线了，我们会继续来尝试看能不能再把他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不过继续我想请吴建明先生，我们再来听听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些观众朋友他们的看法与想法啊，对于伊朗这次的事件。这位署名叫吕洞宾的网友他说，伊朗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伊朗当局阻断互联网，封锁社交平台，并且威胁强力镇压，如中共同出一辙。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黄俊的网友他说，在中国有不少民众为伊朗示威者点赞，但中共官方媒体只报道伊朗的官方立场，而不报道伊朗民众的抗议真相。中共历来不仅对国内自己的新闻进行欺瞒，对国际上的新闻也十分敏感，尤其对独裁国家人民反抗专制的新闻，因为他生怕国内民众向伊朗民众来学习，害怕再次爆发六四而垮台。我想继续请教的我们的吴建明先生啊，刚刚就像这位观众朋友提到，很多人特别是中国的网友在评论伊朗这一次的反政府示威的时候，不由得会联想到当年的八九六四民运。那么我们知道六四民运的这个结局，那么现在也有很多人担心在伊朗当局不断的威胁要强力来镇压，我们看到这过去几天这个伊朗反政府示威的死亡人数也在不断的上升，那么您觉得在伊朗的这场示威活动可能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来收场呢？是抗议者会取得胜利，还是说当局会采取强力的甚至流血的镇压？
我个人认为伊朗呢这场这个民主诉求呢，它会达到一定的高度，但是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无论是从他们的组织体系还是他们的政治诉求以及动员规模上来讲呢，现在如果通过这次运动就能够直接撼动国体，推翻这个哈梅内伊为首的这个神教的这个统治，有很大困难。当然你说当局对他们的镇压，我认为在伊朗出现像八九这样的用坦克车机关枪开上街头对民众进行屠杀的行为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世界上我不认为还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共更邪恶，会有哪一个国家会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平民进行屠杀和扫射。而且我也注意到伊朗传出来的新闻，伊朗有很多这个军警人员他们是这个反对镇压，甚至有军队的武装部队的一个副司令他曾经讲过不允许对人民开枪。在这种表态下，我相信伊朗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对平民屠杀的行为是不会出现的。至于在抗议中出现一些伤亡，这个我觉得正常，因为民众既然卷发了那么多天而且那么多大规模的抗议，他必然会对统治者派出的各种这个维稳部队会造成一些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发生一些伤亡事件是存在的。因此来讲，这个最终他们的这个结果，我觉得伊朗民众这次的诉求最终达到就是说完全实现民主的可能性还有一个过程。至于他们这个当局的镇压，我相信当局不敢像八九六四那样采取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对民众用公开屠杀的行为。
吴建明先生，我们知道在中国确实伊朗的这次事件也引发了很多的反应，有些网友呢提到说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伊朗的天快亮了，所以中国也不会黑太久。那么也有人认为自由终会战胜专制。我们看到了北京之春的一位主编陈维健先生，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伊朗的民主革命像是一次中国民主革命的预演，我们不但支持伊朗人民起来革独裁者的命，更重要的是从伊朗革命中得到启发，他的每一步都要仔细的观察，事发事变，最后取得胜利。伊朗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您赞同这样的看法吗？您觉得今天伊朗所发生的一切能够作为中国的民主运动的一个借鉴吗？
我觉得是的，因为在今天2018年，如果再发生了这个世界上这种专制国家里面发生的这种独裁，反对独裁、反对政府的这种抗议行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缺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世界上仅存几个独裁国家，如北韩、中国、伊朗。那么像这样的国家再发生这种抗击独裁、抗击政府的这种抗议，它必然对中国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和专制国家有着绝对的这个影响力和冲击作用。那么中国的民众从今天伊朗的民众的示威，完全看到自己未来前进的一个方向。从伊朗民众这种动员、组织、互联网的联系和他们提出的最高的政治诉求上面，能看到我们前进的方向。因为大家都知道，当年8964之所以功亏一篑，是因为整个运动的主体是学生，而学生从来就没敢提出过要求中国共产党下台，要求改变中国政治体制，要求中共完全顺应民意进行民主革命的这个呼求，当时没有这样提出过啊。所以说我们就坐实了当时的良机。而今天伊朗民众已经明确提出反对哈梅内伊、反对这个政教合一的伊朗政体，他们希望伊朗走向民主，希望人民获得舆论自由、获得结社自由、获得公平、自由、民主、权利的自由。因此伊朗民众今天提出的这种呼声，中国人民只应该在他们这个整个民众的这种呼求上，我们取得我们自己更大的经验和教训。在如果中国发生2018也有这种街头革命运动时候，我们应当比伊朗民众组织得更好，把运动规模搞得更大。但是我也注意到很多网友讲，中国的统治者是从来不在乎民生的民意的，老百姓在中国你街头运动是搞不起来的，搞得再大政府不过是怎样。不错，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从来不注意民意，从来不关心民众的这种诉求，他们对民众的话是爱理不理，大不了他们派了几个人走过场的事跟你去做做什么对话和交谈，如果说他们认为他们的底线不能突破，一旦突破他们就是怎样。这种情况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中屡见不鲜，尤其89我们已经看到邓小平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对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屠杀，他89年所做的事情，在今年2018年，如果习近平想这样做，我觉得做不到了。因为今天的时代已经是互联网的时代，人民已经觉醒了，而且人民这一次如果一旦起来抗争，绝不能像89那样仅仅是喊口号集会，而是要立即提出我们的政治诉求，马上占领电视台、占领广播电台，直接向全球宣告中共这个伪政府已经垮台，人民应该成立新的自由民主协会，同时用新的政权，一个代表民主自由政权，立即替代原来的政府，要求对原中央政府完全进行休克的方法，来对中国进行一步到位的政治体制换届和换时代、换制度的改革。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现在继续的在提出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雨伞娱乐的这位网友他说，伊朗作为一个小的专制国家，和共产党这种残暴的政权还是有挺大的区别。伊朗没有封锁 YouTube， 社会的多元化与自由度要比共产党国家大，所以民众的觉醒自然要比共产党国家快。退一步说，在伊朗教主是教主，总统是总统，而在共产中国教主和总统都是总书记一个人。另外这位署名叫 G. Thomas 的这位网友他说，伊朗这一次和六四很像，高通胀、生活苦难、 改革派当权，保守派控制军权。不过呢，我们在这里也有其他的网友有一些看法，像这位署名叫 Android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支持伊朗政府，这与专制和民主没有关系。反对派是美国支持的势力，而美国是中国的竞争对手，所以支持伊朗政府就理所当然了。我想他的意思是指中国支持伊朗政府的立场啊。那么当然接下来我也想请吴建明先生，我们来看看在国际间的反应，特别是在美国。那么在这次伊朗爆发了反政府示威之后，很多的西方国家采取的是一种观望，那么不愿意多谈或多做评论的态度。不过在美国方面，美国政府比较不同，那么非常的公开，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谴责了伊朗逮捕示威游行人士，并且号召所有国家公开站出来支持伊朗人民的维权斗争。那么现在我们在我们的屏幕上也可以看到，这是川普总统在星期一发的推。那么针对伊朗的这次的反政府示威呢，他其实发了几次的推文。那么在星期一的推文里面，他除了支持伊朗人民之外，他也提到了伊朗人民被打压多年，他们渴求食物，渴求自由，他们的人权和财富被掠夺，是改革变革的时候了。我想请吴建明先生跟我们谈谈，您怎么样看美国官方的表态？那么您觉得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来回应这次对伊朗事件的一个看法？这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未来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一个借鉴或者一个观察的指标呢？您的看法？
我们应当看到美国作为自由主义，推崇自由主义的一个西方最主要的国家，在历次抗击专制的过程中，美国从来不缺席的。所以川普总统他连发了几个推文，对伊朗人民反击暴政、抗击专制的行为给予高度的赞扬，同时他非常这个深刻的指出，专制在整个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持续不了多久的。伊朗的这种邪恶核心，和伊朗的这种邪恶核心最终将被人民战胜。那么美国的这个态度，它实际上是代表了西方主要国家的一个立场。我们在历史这个看到各种专制体制和人民发生各种矛盾的时候，美国总是支持人民抗击专制，这个一点不排除美国对中国人民同样也是这样支持的，只是让我们觉得就是说美国支持我们的这种力量啊，最主要的还是要靠我们自身人民的努力，如果仅仅有外部支持是不够的，因为支持只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中国人民要想改变中国目前被奴役、被专制的这种情形，是完全要靠我们自己起来抗争。因为大家看到，自从八九以后，这么28年来，这个中国它的这个政治状态已经讲越来越差。目前来讲，就像刚才前面那个网友讲，伊朗它是这个教主归教主，总统归总统，政治权力归政治权力，宗教权力归宗教权力，而中国只是政教完全合一。通通被中共这个最高领导人集所有专制权力为一身，但是集权力为一身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搞专制、搞权力、搞控制，而从来没有从中国民生发展和改变中国民主落后面貌的制度的面貌而产生。川普总统之所以号召全球人民和西方主要国家都来支持伊朗人民反抗专制、反抗暴政的想法，就是希望在伊朗实现变革，而通过内外的各种促进，使得伊朗最终能够诞生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大家看到，伊朗在1979年德黑兰革命之前，巴列维国王领导时候，他们的国家是不落后的，至少经济上没有像现在那么落后。巴列维国王统治，他们从当时巴列维国王把他们的国家的国民的收入，从160美元能提高到250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在70年代的时候。只不过巴列维国王他们在王朝不断产生各种腐败的同时，他采取跟中共一样的办法，是自身洁身自好，用自我监督的方式想来消除腐败，那这种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被霍梅尼所领导的这个他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教派抓住了他的这个问题的症结。
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我们最后再来看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那么这位署名先生甲鱼的这位网友，他说在联合国功能慢慢退化的形势下，希望美国这盏民主自由的灯塔不要消暗，只能如此期盼了。另外伊朗人民很勇敢。那么最后还有这位署名叫 Dudley Fong 的这位网友，他说全世界关注很大程度是因为川普总统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总理的正义之声，两位正义领袖的同情和鼓励是伊朗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的极大助力，全世界都在看笑话，他们不管伊朗人民在什么环境中挣扎生存，所谓自由人权不过是愚弄选票罢了，岂止关注，他们巴不得伊朗人民都逆来顺受，好保护自身的利益，所以最后结局且看伊朗的人民意志吧。我们今天有关于伊朗反政府示威的相关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吴建明先生，还有稍早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丁学良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将与您探讨武警易主，中共为何杯酒释兵权，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Thank you.